今天这个日子呢，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七年之前的这一天，我跟肖琳结婚，我们教会有许多弟兄姊妹服侍我们，王牧师劝勉我们。我记得韩阿姨给肖琳婚纱，感谢主。那我自己呢，好像怎么样呢，我自己好像从一个美丽世界的浪子变成了 IM 的女婿。回顾这七年呢，我想最大的成就是为 IM 生了两个外孙女，还有一个外孙子在路上。其实这个主要是肖琳的功劳，我基本上没做什么。那北京有个流行歌星叫汪峰，他有一首歌叫北京北京哈，他里面有几句歌词，他怎么唱啊，他说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我在这里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茫，我在这里寻求，我在这里失去。那我相信我的人生应该比这个好很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义人的道路越走越明，直到什么正午啊。感谢神给我个人的恩典，也感谢神借着教会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的爱尤其是长久忍耐感谢主。那我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服事中的安息。我想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觉得这个题目不是很合时宜，是吧？现在是感恩节，应该讲一点感恩的信息。我想服事是感恩的最好的表达，对不对？在服事中呢，得享安息也是神给我们最好的恩典，阿门。那有的人说我是平信徒服事是牧师传道人是长老执事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哈，平信徒是天主教里面的圣品制度里面的一个产物，它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宗教改革之后，我们回归圣经，我们看见什么呢？万民皆什么祭司，万民皆君王，万民皆先知。所以广义的讲，我们每一个圣徒都在服事，阿们。我们每天的工作，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习，我们教会的活动，都是服事，是不是？那马丁路德有一句名言，他说什么呢？魔鬼也是服事神的魔鬼。那你如果读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你会发现非常的清楚。那基本上服事有两种类型的服事，一种是蒙神祝福蒙神恩赐的服事，还有一种呢是蒙神愤怒遭神咒诅的服事。 那这两种服饰呢，基本上是由两种器皿决定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念好吧。提摩太后书的2:20，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有卓伟卑贱的。在罗马书9:20，他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卑贱的器皿，没有一个人愿意成遭毁灭的器皿，是吧？我们都希望成为什么？贵重的器皿，成为金器银器，闪闪发光，是吧？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他说每一个法国士兵的背包里都有一根什么将军的指挥棒。那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什么呢？他说一个不想做元帅的士兵不是什么好士兵，是吧？这句话被广泛的应用在职场，是一个不想当老板的雇员呢，不是好雇员，是吧？那一个不想做明星的演员呢，不是好演员，是吧？一个不想做牧师、做长老的基督徒，一个不想在社会上成为成功人士的基督徒，没有见证，是吧？不是好基督徒，是不是这样的呢？是不是这样的呢？如果每个士兵都拿出这个元帅的指挥棒来，那这个仗会打成什么样呢？如果每一个演员他都想抢镜头，这个电影、这个电视会拍成什么样呢？美国有一个歌剧，它叫 Jesus Christ Superstar， 耶稣基督万世巨星。这个歌剧是非常 popular 的，它曾经两次被拍成电影。那这个歌剧里面讲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他医病赶鬼，行很多的神迹，他使死人复活。他在犹太人中呢越来越有名，他吸引了很多的粉丝，有许多的人为他狂热。但是呢对于这个耶稣来说呢，上十字架是他生命中无法承受的重担，所以啊他像屈原一样向天父发出疑问。他在歌剧里面是声嘶力竭的问天父，歌剧里面是唱的。他怎么唱呢？我念一下。他说3年多的折磨比30年还辛苦，谁能够做到我这个水平呢？我为什么非得要死，经历这一切的折磨，让他们恨我、打我、害我、钉死我，告诉我，我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加有名？我必须知道，必须看清，如果我必须要死，我的奖赏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是福音书里面的耶稣基督呢，还是更像启示录里面的敌基督啊？弟兄姊妹，你觉得怎么样？ 像什么启示录里面的敌基督是吧？但是呢，这是不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实际在跟随的基督呢？如果这正是我们潜意识里面在跟随的耶稣基督，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得享安息吗？能不能呢？新加坡有一个城市丰收教会，他的创办人叫康熙，他的妻子叫何耀山，他们有一个心愿，就是跟那些不去教会的人传福音，他们要开展一个叫跨界的音乐事工，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呢？他们先要把何耀山培养成一个 superstar。他们认为，他说如果他不成为 superstar 了，他就拿不到对大众传福音的话语权，因为大众只听 superstar 的话，只听明星的话。那他们就花了很多的钱财去包装这个 superstar， 结果呢，我想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这个新闻是吧？他们挪用了4000多万美元的教会公款去包装何耀山，康熙这个牧师还有教会的主要同工面临几年的牢狱之灾。康熙被法院判8年的徒刑。我想是不是人不尊监牢就拿不到对犯人传福音的话语权呢？那保罗说过什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如何成为贵重的金器、银器，既蒙神祝福，又能在服事中得享安息呢？我想我们今天的经文会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2章15到21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他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借着你的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洗清我们天良的亏欠，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你感动我们，你住在我们里面，你让我们在服事里面跟随你， 得享安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主里的身份是我们安息的前提。如果我说忙碌、劳苦和疲惫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我想大家没有意见，是吧？没有啊。这是一件非常让人费解的事情。按理说，科技的进步、交通的便利、通讯的发达，应该使我们这个生活呢，更加的安息，更加的精神，更加的闲暇。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发现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的担子呢越来越重，我们人越来越容易得焦虑症，越来越容易得抑郁症，我们容易自杀，容易过劳死。那中国青年报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曾经报道，他说中国一年有60万人死于过劳，是累死的，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这些人可以说鞠躬尽瘁，怎么样，死而后已。但是他们是为什么？不是如果我们单是从这个有形的世界忽略这个属灵的世界，我们要找答案，我们找不找得到啊？我们找不到答案。耶稣说，我拿什么比这个时代呢？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我们拿什么来比这个时代呢？那最近一些年有一个词很流行，叫出埃及。台湾有一个前总统李登辉，这个人是很奇妙的一个人，他在世界的国度里面做总统，他在天国里面也不耽误，他被台湾的长老会的神学院授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他曾经说他是什么，他是摩西，是吧？他带领台湾人出埃及。我想大陆人听到这个心里面就很不高兴，是吧？台湾自古以来是我们的领土，怎么我们变成埃及了？那前段时间美国的 Wall Street Journal 曾经有一篇文章，它的题目是什么？是 The Great Chinese Exodus， 就是说伟大的中国人出埃及。那是讲中国人从中国来到欧美。那大概一两个月之前美国的时代周刊它有一篇文章叫做 Modern Exodus， 就是来报道叙利亚的难民从叙利亚来到欧美它称它为出埃及，现代出埃及。那是不是人到了欧美那就出埃及了呢？欧美也可能是另一个埃及，只要人在那里做苦工，为奴隶，受捆绑。埃及跟这个有形的地方不一定相关，但是呢，跟属灵的这个国度是相关的。埃及是一个敌对神的世界，魔鬼和罪掌权的国度，那它让我们怎么样？生命不堪重负，没有安息。 那人要做蒙神祝福的服事和得享安息呢，他必须要出这个属灵的埃及，进入爱子的国度，与神恢复父子关系。他在主里面蒙福的这个身份是他得安息的前提。就像美国公民的身份呢，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福利，是吧？所以天国公民的身份呢，也会带给我们很多天国的福利。那安息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服事是蒙神祝福的服事，他也是安息日的主，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从他可以看见，可以学到什么呢？我们今天的12章18节，他讲到什么呢？他说，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们可以看一看这几个经文。首先呢，耶稣是神的仆人，他服侍神，他也服侍人。我想天堂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服侍我们。弟兄姊妹，你渴不渴望进入这样的国度了？第二，他是神所拣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记得李秀全牧师曾经跟我们讲过三段经文，王牧师也曾经重复这三段经文。今天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再重复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呢，只有一个中保，是谁啊？耶稣基督。还有是《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什么？天下人间没有之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还有一句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耶稣讲的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穆罕默德不能救我们，释迦牟尼不能救我们，毛主席也不能救我们。那最重要的，他是神所亲爱的，心里喜悦的。这里面的爱是讲的三位一体的爱，这是宇宙间最持久、最神圣、最完美、最无私也最有能力的爱。他能够怎么样起死回生。那我们能不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三位一体爱的关系，是我们这个服事蒙神祝福得享安息的前提。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的服事是受神咒诅的服事。我想举两类的例子。一类是什么？以色列人把金牛犊当神来拜。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造了一个金牛犊。亚伦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呢，这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敬拜他。结果呢，一天之中什么？神击杀了多少？3000人，是吧？以色列北国的王叫耶罗波安，他怕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他也造了一个金牛犊。他说，以色列人呢，这个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就在这敬拜好了。结果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凡属耶罗波安的，是吧？死在城中的怎么样？ 被狗吃，死在郊外的怎么样？被鸟吃。啊，还有一种就是把神当金牛犊拜。我们中国人讲什么？有钱能使鬼推磨，是吧？啊，现在有的人是什么？有钱不但可以使鬼推磨，还可以怎么样？使神推磨，是吧？我们以为上帝可以用我们的功德来收买。那扫罗王献祭啊，他想靠着献祭来打赢胜仗，结果呢，神怎么样？厌弃他。乌西亚王他也要去献祭，结果怎么样？他得了大麻风病。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人会把金牛犊当成神来拜。华尔街有很多这样的人，也有人把神当成金牛犊来拜，像那些去西藏跪拜的那些喇嘛教，南美的去拜这个观提玛拉的，都是这种。啊，埃及的实质呢，就是世界魔鬼和罪对我们的奴役和捆绑。我们是不是神的仆人？神所拣选、神所亲爱、所喜悦的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他的宝血已经洗去我们天良中的亏欠，洗去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面前，称呼他为阿巴父，我们是神的儿女。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胜过世界，胜过魔鬼，他从死里复活，他成为我们的得胜，成为我们的盼望。而我们不需要靠自己来赚取神的恩典，我们也不怕咒诅，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咒诅。那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圣灵的同在是我们安息的保障。成为神所爱的是极其重要的，是我们安息的前提。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我们就是神所爱的，是吧？在马太福音的3:17，我们一起念，是吧？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天父上帝啊，正喜悦地看着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对神说，我们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讲，我们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那神爱我们，他怎么样向我们表达他的爱呢？首先他赐下耶稣基督。约翰福音3:16，我们非常的清楚，神赐下独生爱子，叫我们不至什么，反得什么。不仅如此，他还赐给我们我们成圣生活的依靠，我们生命的能力和服事中安息的保障，圣灵。我们一起念路加福音11:13，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今天的经文里面，神对耶稣说，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那耶稣出来复试的时候，他受洗的时候，圣灵怎么样？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那耶稣基督是常常被圣灵充满，活在神的同在中。 那圣灵的内住和同在是我们安息的保障。那一个人没有圣灵呢，他没有安息是很正常的。打个比方，你知道苏拉米海啸要来，你可以在印尼的海滩上享受日光浴得安息吗？不可以，是吧？今天我们告诉你上帝的大洪水要来，你会有安息吗？你没有跟神和好，你有没有安息呢？耶稣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要什么？死在罪中。他说什么呢？你们若不悔改，怎么样？都要灭亡。有圣灵，不依靠圣灵，靠自己，与世界为友。那活在埃及与耶路撒冷，就是世界与宗教的双重困境里面，人也不会有安心。金字塔，我们有没有人去看过？有没有？没有哈。金字塔代表什么呢？它代表没有神的永恒和不朽。那你想不想要这样的不朽和永恒呢？弟兄姊妹，不想是吧？耶路撒冷有没有去过的？没有啊。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代表杀害神儿子的宗教狂热。你去看耶路撒冷，宗教活动非常的兴旺。那我们去耶路撒冷，我们要看什么？耶稣的空坟墓。空坟墓对比埃及的金字塔，我们看到我们的希望，是吧？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我们有复活的盼望。那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是出一个有形的埃及，他是进地上的耶路撒冷。那我们要出一个属灵的埃及，入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不会出一个有形的埃及，如一个有形的耶路撒冷。耶稣说，你们要走窄路，进窄门。他说什么呢？你的教师不再向你隐藏，你或向左或向右，你要知道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我们的形势也非常险峻，我们好比是过红海，我们两边都是深渊，我们有时候容易分不清埃及与神借着世界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分不清宗教和福音的区别。那怎么样来区别宗教和福音呢？宗教是靠自己，福音是靠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成圣。那我们昨天在弟兄团契里面，李宇弟兄也很注意的来区分这个宗教和福音，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那教会历史中同时存在这个世界化和宗教化这种光景，在欧洲和北美的教会都有这个问题，尤其是天主教。那一方面，信徒跟世界一样，那基督就不在我们中间，教会就是空空荡荡的。那我们现在也要建堂，我们如何在建堂的服事中得享安息呢？我们现在的意向是要传福音，建造门徒。那几十年以后，或者上百年，我们会不会埃及化？会不会耶路撒冷化呢？神告诉我们说，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显多。神看见我们面临的困境，他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啊，一方面啊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一方面赐给我们全备的圣经，全备的启示，同时也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危机呢，也是什么？转机，是吧？我们可以在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世界的盐，我们传扬基督的公义啊。所以只有在圣灵的同在和掌管之下，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那安息中的服事是什么样子的呢？圣灵的工作像风，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呢，它吹过以后的果效，我们可以很清楚。那美国有个神学家叫 J.I. Parker， 他有一本书叫《活在圣灵中》，我们小组的弟兄曾经学过这个书，在网上有这个书，很容易查到。它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他说圣灵的工作就像一个聚光灯，他把光照在哪里啊？照在耶稣基督身上。那我们在恩典之中回转向耶稣，我们认识主，亲近他，爱他，顺服他的教导，跟随他，我们就是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啊。圣灵的九个果子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可以一起来试着背一下：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呢是对耶稣基督的描述。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圣灵做工呢，他在基督身上一种否定式的表达。那圣经里面常常用两种表达来表达，一方面说我们要尽心尽意爱神爱灵舍，一方面他又讲到十诫，是吧？像这个爱篇，一方面我们要做什么，一方面说我们不要做什么。所以这里面有几个补了，我们看一下。首先是什么？不要人给他传名。这个耶稣不是这个 Jesus Christ Superstar 里面的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赚个名声赚个眼球，或者赚点点击率。在马可福音的10章45节，我想很多人都熟悉这个经文，他说人子来不是要什么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价。那耶稣为我们树立一个好仆人的榜样，他的服侍一方面是传扬福音，医治人的灵魂，一方面也关心人实际的需要。那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宣扬自己，走隐藏自己的道路我们不要求人的荣耀，要求谁的荣耀？求神的荣耀。那我们给自己传名呢，我们会不会有安息呢？有没有想让神来帮我们建自己的巴别塔，你会不会有安息了？会不会第二点是什么？耶稣不怎么样，不尊敬，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什么样的君王呢？他是和平之君，他拥有一切的能力，他面对逼迫，面对这种审判，面对谋杀，他没有抗争， 他保持沉默，他入羊被牵到宰杀之处，在剪毛人的手下，他也无声，是吧？但是呢，耶稣基督并不是跟人没有冲突，他与法利赛人就有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啊，你发现它是一种救赎性的冲突。他在安息日治病呢，是福音与宗教的冲突。耶稣可以审判他们，可以消灭他们，但是他更愿意救赎他们。他真正活出了他所传的道，爱你的仇敌，怎么样？为逼迫你的，怎么样？祷告。那我们跟人有没有救赎性的冲突呢？还是我们跟人只有审判性的冲突呢？我们跟人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是不是审判人呢？或者我们为自己辩护？是你死我活，还是我死你活啊？我们在增进和喧嚷中有没有安息啊？有没有，弟兄姊妹？好，我们下面看我们在困苦中最受安慰的这个句子：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记得肖林曾经讲到他的见证，他妈妈得了心脏病，当时也没有医生管他，他没有办法，他就拿起诗歌本来，他就唱这首诗歌，而突然之间，他妈妈就醒过来，他说好像一颗很重的石板被挪去了一样。这个是非常美好的经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压伤的芦苇和僵残的灯火，它是指的什么呢？指很脆弱的东西，是吧？圣经里面比喻什么呢？比喻人在罪、在世界、在魔鬼的权势之下的软弱。帕斯卡有句名言，他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它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它，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治它死命了。压伤的芦苇和僵残的灯火还有一个意思，是没有用的东西。世界的处理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吹灭、折断，就是扔进垃圾桶。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呢？我知道我们都比芦苇强壮，比灯火嘹亮，我们的腰很壮，我们的肩很强，我们可以自己扛着生活的重担。但是我们不是铁人，我们会慢慢变软弱，慢慢变暗淡，我们会成为压伤的芦苇，成为僵残的灯火。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世界的无情和冷漠呢？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跟世界不一样，他更关心的不是强壮的芦苇，而是压伤的芦苇；不是明亮的灯火，而是僵残的灯火。他不但不会折断压伤的芦苇，吹灭僵残的灯火，而且呢，他会 扶持压伤的芦苇，让他们为天国的荣耀来长久的舞蹈。他也会点燃江残的灯火，让他们为天国的荣耀永远燃烧。为什么呢？因为他珍爱人的生命，因为人的生命里面有上帝高贵的形象和样式。不管一个人多么脆弱，生命多么卑微，生命多么短暂，他都爱他们。而反过来讲，你折断压伤的芦苇，你会不会有安息呢？弟兄姊妹，吹灭江残的灯火，会不会有安息呢？没有，你的良心会控告你。我们在幕后还有神的审判。我想分享的第三点，公义的彰显是安息的赏赐。当耶稣基督依靠圣灵来服侍神，他的服侍充满了祝福和安息，他的生命呢也散发出天国的光彩和荣耀。他在羞辱中呢展现尊严，在尊严中展现谦卑，他在撤退中前进，在弃绝中拣选，他在围仆中作王，他充满了奇妙。因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奇妙，是吧？耶稣如何在安息中来彰显神的公义，得着安息的赏赐呢？首先，他传扬神的公义。登山宝训我们都很熟悉，他说我来不是要怎么废掉律法，是吧？而是要成全律法。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怎么样？你们断不可以进天国。当然我们的义不一定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度。第二，耶稣是活出神的公义，他遵行律法，他活出完全的爱，他爱神爱人。耶稣说，你们中间有谁能查出我的罪呢？犹太人罗马人几番审判，耶稣基督唯一的罪名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胜过世界，胜过魔鬼和罪。他没有罪，但是他因着爱我们呢，他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他为了让我们这些压伤的芦苇不被折断，江残的灯火不被吹灭，他自己成为可以被压伤的芦苇，成为可以被吹灭的灯。他不但成为可以被折断的芦苇，被压伤的芦苇，他实际上为我们成为被折断的芦苇，他为我们成为被吹灭的灯火。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他在借来的马槽和坟墓里面，坟墓之间，他完成了只有他才能够完成的使命，就是施行公义，叫公理得胜。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压伤的芦苇，江残的灯火，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怎么样来迎接他呢？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希律王用什么迎接他呢？用刀剑迎接他。 他的家乡人用唾沫来迎接他，宗教领袖用石头迎接他，罗马人用十字架来迎接他，他们用荆棘给他做冠冕，用赤裸做他的衣衫，用杀戮来表达对他的爱。我们看见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好像魔鬼清除了最后一道障碍，他开始要摆设得胜的宴席，他举起酒杯，张开阴间的大口，要把神的儿子吞灭，要把属他的人吞灭。但是黑暗能不能吞灭光明呢？不能，是吧？罪恶能不能胜过神的良善呢？死亡能不能吞灭永生呢？三天之后，这个被折断的芦苇复生了，被吹灭的灯火呢，重新燃起来了。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成为永远折不断的芦苇，永远吹不灭的灯火。他的教会呢，就像芦苇丛一样，是吧？遍地重生，就像星星之火一样，怎么样？可以燎原。他要带领他的教会出埃及，进入天上的圣城。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安息中的赏赐呢？和神公义的彰显呢？首先，我们要得着耶稣基督的公义，成为神的爱子。其次啊，我们要传扬基督的公义，让万国得知他的道路，万民得着他的救恩。我们要靠着圣灵活出基督的公义，显明公义的果效。我想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慕道朋友、弟兄姊妹，我们的一生都在服侍神，这是上帝的命定，你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人想在神的愤怒和咒诅中来服侍他，没有人想劳碌一生，所做的都是草木和解、豆腐渣工程，被上帝毁掉。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服侍蒙神祝福，我们希望我们的服侍得享安息。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呢？我们要跟随圣灵，通过基督来到父神面前，我们进入三位一体这个爱的家园，享受爱的合一，我们成为恩典的管道，也把别人带入三位一体这个爱的家园、爱的合一。这是我们服侍蒙祝福、享安息的秘诀。人只有活在神的爱中，为爱而活，生命才有真正的价值，才有永恒的价值。那我想用这一句改编自约翰卫斯理的话跟大家共勉。我们只有活在神的爱中，为爱而活，人生才有真正的永恒的价值。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对任何人做任何服事的时候，我们用基督那样的爱来做。我们可以从一点点开始，我们不要追求很多，一点点不太难，但是回后是非常的丰盛的。我想顺便跟大家分享一点王若刚的故事。王若刚知道他得癌症的时候呢，非常的恐惧。 但是王牧师为他祷告以后呢，好像圣灵的风就吹进来，他心里面就得享安息，他好像也被圣灵的风给托起，他像鹰一样离地上腾，他越过高山，越过深谷，他是属天的，他有鹰一样的生命。那在他那个骨灰下葬的那一天呢，我们在他墓地里面放下他的骨灰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大一群的大雁从空中飞过，大概有数百只大雁。那他好像在提醒我们，王热刚弟兄已经随着先去的圣徒，他飞进了主的怀抱。他的生命是属主的，他为主而活，为主受苦，为主而死，在主里得享安息。约伯记有一个经文，他的翻译是，我觉得这个是更靠近他的原意。他说，他必杀我，我仍然信靠他。我原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以为他是讲约伯信心的伟大，后来我才发现呢，他是发表的先知的预言，他预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上十字架的时候的心态，他必杀我，我仍信靠他。他也是预言历世历代的圣徒面临逼迫，面临死亡的时候的信心，他必杀我，我仍然信靠他。那如果我们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也是我们面临死亡应该有的一个信心。这个是基督信仰的伟大，它赋予我们超越死亡的力量。我们因着相信，我们也像基督所说的一样，我们会成为一粒麦子，我们挪在地里死了就怎么样，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上帝在旧约里面允许这个圣殿被毁，他也是重建圣殿的神。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的身体是神的圣殿，神也要重建我们这个圣殿。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现在是处在黎明前的黑暗，基督徒面临着全球性的逼迫，在亚洲，在中东，包括在美国，在非洲，基督徒好像都面临逼迫，很多基督徒为神的名被杀死。是不是神在睡觉呢？弟兄姊妹，不是，这是魔鬼最后的疯狂，是黎明来临的前兆。虽然我们在暂时的黑暗中，但是我们信心的眼睛已经打开，就像我们今天经文的十一十二章，当耶稣基督的服事遭到宗教领袖的恨恶和逼迫之后呢，马太福音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的这段受苦仆人的预言，好像是在一片乌云迷雾中为我们敞开一线蓝天，让我们看见上帝永恒的救赎计划。他要借着耶稣的受苦受死，施行公义，叫公义得胜，成就伟大的救赎，让全世界看到光明。这一段预言呢，已经应验，还要完全。弟兄姊妹，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安息日的主，你就是我们的安息。主，求你恩待我们，恩待你的众圣徒，让我们能够分清你给我们的祝福和世界与神为敌的这个世界让我们不靠自己，乃是靠着圣灵来服侍你。主，我们不要跟随这个 Jesus Christ Superstar 这样的基督，我们是跟随安息的基督，跟随柔和的基督，谦卑的基督，我们来过安息的人生，得享服侍中的安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